北京疫情扩散多省，专家表示中国处境尴尬，或会面临巨大危险。习近平二十大之前首先完成军中报告。澳洲总理微信公众号被盗用，内容变成中共政府宣传文章。九十几岁老母亲过身，陕西大爷奔丧被阻止，痛骂流亡政府。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月25号礼拜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病例持续增加，并且扩散多省。在当局清零政策之下，各地纷纷严加管控。有专家指出，中国继续这样做，不单止造成上下疲于奔命，而且收效远不如预期。由此付出的经济损失更加是不可计量。如果世界其他地方产生了群体免疫，而先于中国全面开放，那中国面临的局面将会非常危险。北京市卫健委1月24号说，23号全市新增6例本土确诊，出现中高风险区的丰台区1月23号上午展开全区200几万人的核酸检测，高风险地区的人被禁止离开北京。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1月23号说，坚决管控风险隐患，切断传播链条。但是北京疫情仲是扩散到山东济南、聊城、山西大同和河北雄安新区等地。雄安新区安新县政府工作人员1月24号表示，现在安新县城入不到嚟，就是今日。济南出现确诊病例的维尔康市场附近居民亦都表示，维尔康市场而家已经封咗，病人去过嘅地方有一个小区封咗，佢屋企住嘅嗰个地方封咗，做核酸仲未开始，通知话系今日开始做。相对于中国嘅病毒出现喺边度，边度就封控嘅清零方式，世界大多数国家都系采取较为宽松嘅手段。因为目前越嚟越多嘅专家倾向认为，世界各地嘅病毒唔会消失，好可能的情况是他们最终会好像某一种流感那同人类共存。如果足够多的人通过感染病毒或者接种疫苗获得抵抗力，那这种病毒对人类的威胁就变得可以管控。据美联社报道，英国的新增确诊病例在最近几个礼拜大幅攀升，但是目前已经出现回落态势。英国首相1月19号宣布，英国将会在下个礼拜停止相关的抗疫限制性措施。美国的情况基本类似，一个礼拜之前日增病例冲破百万大关，目前势头开始减缓，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应该减少抗疫限制措施。世卫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1月23号表示， Omicron 变种病毒已经将疫情大流行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并且可能结束在欧洲的大流行。印度科学教育与研究所的免疫专家 Dr. Vinita Bell 对美联社指出，由于中国大多数人没有接触过病毒，缺少免疫力，所以世界一旦开放，中国的处境会非常尴尬。继续关闭国门会令到中国非常孤立，而打开国门就会给14亿人带来巨大的感染风险。他说，即使 Omicron 变异毒株不会造成严重疾病，它亦都会在中国好像野火一样燃烧起身。观察人士预料，在20大前中共高层会有生死博弈。在这场大战爆发之前，习近平预先安排好军队的人事报告。习近平在1月21号晋升7名上将，这七个人的新职务分别是北部战区政委刘青松、中部战区司令员吴亚南、中部战区政委徐德清、陆军政委秦树同、海军政委袁华之、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和武警部队政委张红兵。由此可见，中共中部战区两大头目已经到位。中部战区防卫首都北京一带对习近平来讲最为重要。至于原来的中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 视频人沈周推测话，如果唔系出现健康问题，正系做咗四个月就卸任嘅林向阳，可能会跻身二十大中共中央军委。短暂嘅中部战区司令员嘅经历，可能系林向阳关键嘅镀金过程。沈周盘点中共五大战区入面，习近平已经基本完成对中部、北部、南部以及西部战区嘅主要人事更替，剩低东部战区。而家东部战区司令何卫东今年将会达到65岁年龄红线。按惯例，东部战区司令应该换人，亦都唔排除何卫东喺20大进入军委。东部战区政治委员何平今年亦都会满65岁，亦都应该换人。沈周认为，东部战区作战方向为台海、东海，是中共军队对外挑衅最频繁，亦都最可能挑起战事的地方，比其他战区更加紧要。习近平可能拿不定主意，亦都可能缺少合适的人选。而火箭军更换司令员，结合习近平在去年7月份和9月份分别晋升的上将名单，中共火箭军、陆军、海军、空军、战略支援部队和武警部队入面，除了空军政委之外，其他主官全部更换，新任司令员和政委清一色60后。这一次晋升上将最大的亮点是7个人入面有5个政委。在中共党卫军入面，政委代表党指挥枪，负责监督同级的官员。所以习近平这一种集中更换政委的动作，被解读为在敏感时刻派人睇紧军队入面的一举一动，防止刚派人马拼死一搏出现政变等等问题。在这一次晋升上将之前，习近平在军委2022年1号令入面放弃了聚焦备战，提出准确把握安全和军事斗争形势变化，睇紧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并且要求迎接中共二十大。在晋升上将的第二日，1月22号，中共中央军委纪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在会上面强调政治自觉，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各级始终坚定维护核心，为中共二十大的胜利召开做准备。沈周认为，从习近平连续三个大动作来看，他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军队的绝对中心。二十大之前，军队最大的任务不是对外，而是对内防范政敌，防范军中势力调转窗口倒戈。澳洲总理莫里森的微信公众号近期被发现更改成澳华新生活，内容亦都变成同中共官方宣传的贴文。ABC News 报道了这个消息。报道说，澳洲将会在今年5月份举行国会大选。微信账号原本亦都是莫里森用来宣传政策的一环，不料发生这样的插曲。一位不愿意具名的知情人士表示，总理办公室已经多次就此事同微信要求进入账号，但是都没有成功。澳洲国会安全暨情报委员会主席 James Patterson 表示，莫里森微信公众号被盗用，是中共将言论管制延伸到海外，并且在民主国家实行政治干预的证据。Patterson 强调，这个是不能够容许的事，呼吁澳洲的政治人物应该主动抵制微信。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执行董事 Peter Jennings 亦都表示，莫里森微信公众号被盗一事，黑客入侵的可能不大。他认为这个是中共蓄意的挑衅行为。中共二十大之前连续打虎释放信号。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辉1月22号被宣布落马。次日，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徐宝义落马。公开资料显示，徐宝义长期在中共央企任职，曾经任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供销集团总经理助理兼中国供销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供销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兼中国供销石油公司董事长等等职务。2014年， 徐宝仪调任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党组成员和副总经理。2017年11月，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更名为中储粮。中储粮是中国两大涉粮央企之一。官网介绍，中储粮集团公司受国务院委托，具体负责中央储备粮棉油的经营管理，同时接受国家委托執行粮棉油扣销调存等等的调控任务，在国家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之下，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徐宝仪落马之前的两个月之内，还有三名中储粮的高管被查，分别是成都分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唐成友，和辽宁分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孙立国。现在徐宝仪再出事，引发对中国粮油储备的担忧。进入2020年不到一个月，徐宝仪已经是第五个落马的副省部级官员。在他落马之前一日，中共中纪委通报了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明辉今年62岁，长期在四川工作，曾经任宜宾市委书记、四川省副省长、四川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等职务。1月23号，推特已传一段录影显示，一名讲陕西口音的大爷气愤地大闹，90几岁的老娘要命了，凭乜嘢唔俾我出门，日日都做核酸。有防疫人员劝大爷唔好激动，佢好嬲咁话：我面对流氓政府毫无办法。大爷控诉自己90几岁嘅妈妈喺神木院已经过咗身十几日。讲到呢度，佢大闹政府真系流氓政府，并且质问：日日做核酸做到乜嘢时候，无休止做落去？喺录影嘅下方，网友留言表示。看到大爷歇斯底里到无奈绝望，终于嗌出嚟流氓政府啦，为大爷点赞。佢哋从来都冇将百姓当过人，以前冇，而家冇，将来亦都唔会有，如果佢哋仲有将来嘅话。亦都有网友表示，共匪不死，为祸不止。呢一节嘅新闻就播报到呢度，多谢收睇。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俾更加多嘅朋友。多谢你嘅支持，我哋下期再会。